飞回四起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对方就像瘫软的牛，颓然趴倒在前方的书桌上，一张脸面对桌子砸去。我不禁担心起他的鼻梁会不会撞断，而那黄皮肤与青桌布之间，正被不断涌出的山茶花般鲜红的液体浸润着。这番骚动。 连带着打翻铁壶、巨大的桐木方火盆，火山爆发似的飞灰四起，与手枪的烟雾交融，宛如浓雾般，预制的房梁，好似亏孔机关的画板一落，世界刹那间全变了样。庄凯郎越发感到不可思议。哎呀，这怎么搞的？他愣愣地思考着，几秒后。 他意识到右手沉甸甸的，仔细一看，奥村一郎的小型手枪正握在自己手中，枪口袅袅升起一股青烟。是我杀的。他咽喉一下子哽住，胸口仿佛开了个大洞，心脏猛地直冲出来，下巴肌肉麻痹。不一会儿，牙根打起冷战。回过神，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枪声。 除了手上古怪的沉重感，他并未听见任何枪声响。但既然开过枪，就不可能没有枪声。他担心有人闻声赶来，他猛然起身，在房里打转，偶尔停下来，屏气凝神倾听。楼梯口正对着隔壁房间门口，不过庄海郎没勇气靠近，老觉得随时会有人从那儿冒出来。他走向楼梯，复又折返。 可是等了片刻，依旧毫无任何人前来的迹象。另一方面，随着时间分分秒秒过去，庄太郎的记忆正一点一滴的恢复。我怕什么？楼下应该没人啊。奥村的太太回娘家了，佣人在他上门前也被派出去办事了。那地方离这还相当远呢。等等，万一附近邻居…… 庄海郎总算恢复冷静，从尸体后方大开着的纸窗看出半张脸，偷偷往外看。隔着宽敞的庭院，看得到左右两边邻居家的二层，一家似乎无人留守，防雨窗紧闭。另一家门户大敞，但客厅里却空无一人。正面对着繁茂的树林，围墙彼端是片草地。 隐约可见几名青年在投球，他们毫不知情的沉迷于游戏中，棒子击中球的清脆声音响彻秋空。发生如此严重的大事，世界满不在乎，独自竞技，突如其来的悲伤让他莫名的难以忍受。我会不会是在做梦？他禁不住怀疑。然而回头一看。 浑身是血的尸体像恐怖的人偶般沉默不语，那情景显然不是梦。不久，他忽然察觉到一点：现下正值秋收季节，驱赶鸟雀的空炮声在附近农地此起彼落。刚才与奥村谈话时，甚至情绪激动之际，他也不时听见那些响声。他射杀奥村的枪声，听在远处人们的耳朵里，想必…… 就像驱赶鸟雀的枪声，家里没人，且枪声未引起疑心，顺利的话，或许能逃过一劫。快点，快点！耳畔仿佛有座大钟，不停鸣响催促。他把手枪扔到尸体旁边，蹑手蹑脚走向楼梯。才踏出一步，庭院随即传来“啪”的一声，树枝沙沙作响。有人。
体内涌起呕吐的冲动，他回望声音的方向，却没如预期般瞧见人影。刚才究竟是什么声音？他难以判断，或者说根本没心思辨别，瞬间吓得呆若木鸡。在院子里，远处草原传来一声喊叫：“李明吗？我去拿。”这嗓音太耳熟了，是奥村读中学的弟弟。 他想起刚才窥探草原时，曾瞥见奥村二郎挥舞着球棒的身影。没多久，轻快的脚步声很快来到门口。
木门吱呀一声，二郎来到草丛间，来回寻找的身影，还有气喘吁吁的呼吸，仿佛就发生在庄太郎触手可及的眼前。或许只是他的感觉，二郎费了好一番功夫找球，他悠哉地吹着口哨，稀稀疏疏翻个不停。
找到了！
不一会儿，二郎突然大叫一声，庄太郎吓得弹起来。接着，二郎看也没看二楼，便朝外头的草原奔去。
那家伙一定知道这房内发生了什么事，却故作一无所知。他假装找球，其实是来刺探二楼的情况。
庄太郎忍不住这么想。
可是，就算那家伙对枪声起疑，应该也不清楚我的刀法。我到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那边玩耍了。有山林遮蔽，从草原那边应该看不到房间里的情形。即便看得见，隔着那么远的距离，也不可能认出我是谁。
他飞快地思索着，为了确认，他将半张脸探出纸窗，紧盯着草原。二郎挥着球棒奔跑的背影穿梭在树林间，返回原位后立刻若无其事地玩起击球游戏。
啊，不要紧不要紧，那家伙什么都不知道。
庄太郎没有多余的时间嘲笑刚才愚蠢的担心，为了让自己真正放心，他强迫自己不断喃喃重复，不要紧，不能继续磨蹭了，接下来还有第二个难关等着他，谁能保证平安离开前出去办事的佣人不会突然回来或撞上其他访客。他倏然想到这一点，于是急忙跑下楼梯，可是跑到一半脚就不听使唤了，一个倒栽葱咕咚跌下，本人却毫无所觉，然后又像故意似的粗手粗脚打开玄关格子门，一阵乒乓乱响后，好不容易顺利到达大门。他刚要踏出大门，庄太郎赫然停步，他发现一个严重疏漏，在如此危机的状况下竟能注意到这种细节，事后他也感到难以置信。平素他便通过报纸的社会新闻学习了指纹的重要性，甚至擅自夸大指纹的效用，刚才的手枪上肯定留着他的指纹，即使其他方面能顺利逃脱，仅凭一枚指纹便足以揭发他的罪行。这么一想，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就此离去，再次折返二楼简直难如登天。不过他还是咬紧牙根，鼓起浑身勇气重回屋内。他的双脚像一只般麻痹，每迈出一步膝盖就抖个不停，怎么走上二楼，怎么擦拭手枪，又是怎么来到大门的，事后他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幸好门外没有行人，这一带是郊区，只零星坐落着几栋深宅大院，大白天也人迹罕至。庄太郎几乎失去思考能力，失魂落魄地穿过乡间小径。
快点快点，
这样的催促宛若时钟的滴答声不绝于耳。尽管如此，他的步调却没加快，乍看就像在悠闲漫步，实际上他犹如梦游病患，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走路。
当时怎么会开枪的？虽说是一时失手，但实在太意外了，自己竟成了恐怖的杀人凶手。
庄太郎觉得这简直就像一场白日梦，难以置信。事实上，庄太郎与奥村一郎为一名女子反目成仇，彼此间的仇恨不断升级，动不动就为无聊小事争得面红耳赤，双方谁都不愿意首先触碰问题核心，每次挑起争端都是因为外围的零星琐事，好几次他们都失控几近翻脸。更糟糕的是，一郎算是庄太郎的资助者，穷画家庄太郎缺少一郎的援助，生活便无以为继。他压抑着无法言喻的不快，再三跨过情敌的门槛。这次的导火线也是钱，一郎异于过往，义正言辞地拒绝庄太郎的借贷请求。一郎赤裸裸的敌意让庄太郎怒气攻心，觉得在情敌面前摇尾乞食的自己真是窝囊， 同时明知庄太郎的心情，却利用本身优势在无关痛痒处发泄私欲的一郎，也让庄太郎恨之入骨。一郎坚称没义务借款给庄太郎，然而一郎长期以资助者的身份自居，使庄太郎不知不觉越来越依赖这种资助，期待变成了理所当然。由此庄太郎无法接受一郎突然不借钱的做法，争执愈演愈烈。他们都明白问题根本不在此，却不得不为金钱纠纷争锋相对，于是心底越发难受。假如当时桌上没有那把手枪，应不至演变成这种局面。不巧一郎平日就对枪械兴趣浓厚，加以附近屡屡发生盗窃案，为了防身，他预先填充子弹，把枪摆在书桌上。一怒之下，庄太郎抄起那把枪，冲动地射杀了对方。话说回来，庄太郎记不起究竟是受什么刺激拿起手枪，又怎么会扣下扳机。平常的庄太郎不管吵得再凶，也绝不可能兴起射杀对方的念头，这是一时失手，还是鬼迷心窍，实在难以用常识判断。但庄太郎杀人已是明摆着的事实，眼前只有两条路，要么毅然决然的自首，要么彻底佯装不知情。庄太郎走上了哪条路？正如读者推测的，不用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倘若现场留下能追查出他犯案的蛛丝马迹，他也不会心生这样的妄念吧。可惜没有任何证据，连个指纹都找不到。回到租屋后，他整晚反复思量，最后决定庄城与此事毫无瓜葛。顺利的话，警方或许会断定一郎是自杀。再退一步，即便无法排除他杀嫌疑，又能拿什么怀疑庄太郎是凶手？现场并未遗留线索，不仅如此，根本没人知道那时庄太郎在一郎房里。
哎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总是幸运得很，过去我不也做过许多形同犯罪的坏事，也从未被揭穿啊。
没多久，他已能这样自我安慰。一旦放下胸中大石，与杀人时仿佛迈入绝境的心境截然不同，心中倏然浮现人生荣华的话。仔细想想，多亏这场意外，使他不必费吹灰之力，便能拥有让两人争风吃醋的那名女子。由于社会地位和拥有财富的差距，女子多少比较倾心一郎，而今对手已不在人世。
哦，我是何其幸运。
夜晚被褥之中，庄太郎一反白天的忧虑，变得格外乐观。他裹在又薄又硬的棉被里，望着天花板的缝隙，思念心上人，无与伦比的璀璨色彩，沁入心鼻的芳香及柔和的音乐占据了他的身心。不过他的安心毕竟只停留在被窝里。第二天早上，几乎彻夜未眠的他刚一睁眼，就看到刊登着让他提心吊胆内容的报纸已经摆在眼前了。读过内容后，他忽然感到些许轻松。报纸以横跨两栏的大标题报道了奥村一郎的惨死，也简单记述验尸的情形。由于弹痕位于前额中央，加上手枪掉落的位置，判断死者并非自杀，相关当局已循他杀方向追击凶手。大意如此的两三行文字鲜明地烙在庄太郎眼中，他看到这一段仿佛想起什么急事，突然跳出被窝，但爬起来又能如何？转念一想，他又钻回床上，仿佛身旁有惊悚的东西般，用棉被蒙住头，蜷起身躯不敢动弹。一小时后，他匆匆起身更衣出门，经过饭厅时，房东太太向他打招呼，但他大概是没听见，并未回话。他仿佛受到某种牵引，匆匆赶往心上人的住处。现在不去找他，或许 再没机会见面了。然而，在电车中摇晃屹立，等待他的又是可怕的怀疑目光。他一定知道了这起命案，而且按平日的观察推测，难免对庄太郎心存疑虑。事实或许并非如此，但庄太郎心里有鬼，只能这么看待。再说，庄太郎那被逼上绝路的困兽般模样，吓得对方顿时脸色铁青。两人难得相见，却无法正常的交谈。庄太郎看出了对方眼中的困惑，便再也按捺不住，椅子还没坐暖就告辞了。他漫无目的的在街上徘徊，不管逃到哪里，这短短五尺之躯都没处躲藏。